جاكرتا يصل إليكم بث إذاعة صوت إندونيسيا Voice of Indonesia تقدم الإذاعة ب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برامجها لكم. وتضم نشرة الأنباء وبرامج سياسية وبرامج المنوعات التي تقدم إليكم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متنوعة عن إندونيسيا. يمكنكم الاستماع إلى برامجنا الإذاعية يوميا على الموجة القصيرة بذبذبة مقدارها 3325 كيلوهيرز و 4755 كيلوهيرز أو عبر الموقع الإلكتروني www.voinews.id والتطبيق RRI Digital. From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聚了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华语主歌曲。今天的播音员有 Annie、Rita 和我 Nova。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尼银行在 GCC 举办了印尼伊斯兰交法经济节。第二，美国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北仔关系。第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促进巴布亚西南部的包容性保护。第四，法律人借保遣返仍在国外的文物。第五，政府因为国民营养准备了71万亿吨。第六，总统提醒政府补贴不能用错方向。第七，环境部长要求代表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快以上推动印度尼西亚的气候行动。第八，俄罗斯通过太空小组激发印尼学生的学习热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Berita pertama, Indonesia Inhang 在此举办2024年第11届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法经济节。该活动从本月30日周三开始在 GCC 斯纳扬举办，为期一周。印尼银行信长贝里瓦尔吉奥表示，去年第11届印尼伊斯兰教法经济节的主题是伊斯兰教法经济和金融在加强人性汉克执行经济正常方面的协同作用。他评估说，这一主题表明银两行的协同作用有多么强大，可以共同实现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金融经济成为在全球经济挑战中实现包容性弹性涵盖这些经济的新基本模式，因此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伊斯兰教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全球战役值。他说，11年来，印尼伊斯兰教法经济节使印尼金融经济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整合后成为我们所有人的骄傲，多项战略成果正在日益形成上下游典韦间总想一体化的伊斯兰教金融经济生态系统。 Berita kedua, Amerika 政府及其家将与印尼在自然在海防备方面的双边关系，以便未来两国能够更容易的相互分享在海信息。美国驻苏门答腊岛代理领事馆 Christy Modors 周二表示，一行来也即进行训练，这是为了加强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北在方面的双边关系。 Christy 表示，通过加强这种关系，希望双方都能做好充分准备，在灾难发生时应对和应对。他表示，加强这种关系将使双方在灾难发生时很容易共享信息。他强调，灾难应对模拟必须有人和人在任何事件进行，例如美国最近经历了两次严重的飓风，目前还没有完全了解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正在合作推进在巴布亚新南部开发一个包容性的三级到珊瑚礁保护研究项目。该项目重点是保护环境。该研究在 Koneksi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是技术和创新合作组织的支持下，在巴布亚新南部索隆的马拉姆嘎达村进行，是印度尼西亚世界资源研究所、悉尼科技大学、昆士兰大学合作的成果，和国家研究与创新局或 BRIN 于本月30日周三雅加达安德拉园林澳大利亚代表团副团长伊达卡马德华说，三级到珊瑚礁保护研究探讨了如何最好的保护从山脉到海洋的地区，以及这些努力如何持续更广泛的领域气候变化倡议。世界资源研究所印度尼西亚粮食土壤和水项目主任本研究首席研究员多尼哈里亚里解释说，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类似挑战，格里致力与直指两国在这项研究中的合作达到影响力的意思。印尼文化部长法里尊证实，将继续努力减缓或减缓一些目前仍在国外的印尼文物。西苏曼达拉省巴东班壤市的法里尊周山本月30日表示，正在寻找的文化物品目前遍布许多国家，包括荷兰、英国和印度。这些物品的形式有雕像、手稿、古代手稿等。据解释，目前该国的一些文物正在被遣返，这些物品预计将于2024年11月或12月抵达印度尼西亚。法里表示，特别是对于存放在英国的印度尼西亚文物，英国政府还不愿意归还他们，然而他领导的部门将继续努力归还这些历史文物。此前荷兰皇家政府根据荷兰殖民首长委员会的建议，将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在荷兰的尔巴巴间具有印度尼西亚文化价值的物品归还给祖国。此次减返文物是继2023年 中说此中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减反文武后的第二次。食品协调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已为免费营养餐计划准备了71万亿元的预算。据他介绍，这个预算是按照初步计划制定的，然而他没有详细讨论该计划接受者的优先领域。 Zulkifli 今表示，这份预算安分为这个重要项目，其中国家营养实现计划获得了 63.35 万亿元的拨款。与此同时，该计划的管理支持拨款为 7.43 万亿元。这是食品动作部长于本月30日周三在雅加达食品动作部办公室举行讨论2025年粮食自给自足预算的协调会议后转达的。 Zulkifli Hassan 还为想要转正的多次职提供了机会，不过他强调这一点并未在该计划中得到规范。 Prabowo Subianto ke 6 Prabowo Subianto 总统要求各部委和国家机关或机构确保所有补贴计划都得到目标。总统不再希望政府援助被误导或错误的分配及收益值。于本月30日周三，总统动线办公室主任 Hassan Nasbi 在雅加达总统府发表新闻声明时表达了这一点。Hassan 是在 Prabowo 总统与红白内阁部长以及各机构和国家机构负责人举行优先会议后转达了这一信息。Hassan 解释说， Prabowo 总统要求进一步细化有关零级补贴制的数据，以便政府援助更有针对性。Prabowo 还自称中央统计及同步各部委所援实际的数据。他补充说，总统命令部长和机构负责人审查补贴金额，并在两周内同步数据。他表示，有关补贴的命令必须准确无误，这是 Prabowo 的承诺。正如他于10月20日在人民协商会议、印尼国会、地方领导委员会大楼就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八任总统时的说辞讲话中所言。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交流。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外交招待会，以今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79周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和外交使团和多位中国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活动。孙外交副部长的出席凸显了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快速发展的双边密切关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Jauhari Oratmangun 在致辞中对印度尼西亚新领导层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未来表示乐观。2024年10月20日，中国普冲东汉正出席了 Prabowo Subianto 和 Gibran Raka Buming Raka 担任2024年至2029年中东和副中东就职仪式上，表示指两国致力于加强友好和战略合作。 引述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发布的新闻声明，叫哈里奥拉曼文大使还强调了新政府重点关注自然资源管理、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通过发展下游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叫哈里奥拉曼文大使还表示，印度尼西亚奉行自由和积极的外交政策，仍然致力于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并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的和平关系。截至2024年9月，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056.12亿美元，在过去五年中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特别是在下游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卫生和交通领域。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印度尼西亚还启动了黄金签证计划，提供5到10年的居留许可，并提供各种好处，例如更容易的许可流程和获得资产所有权。就哈里奥拉曼文大使邀请中国投资者和国际合作伙伴利用这一机遇，为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本次活动还呈现了各种典型的印度尼西亚美食，如rendang、鸡肉沙呆、加里曼丹的 Soto Banjar、 Dharma Orat Mangun 和在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学生 Abdi Wahyu Utomo 也演唱的奋斗歌曲，在 Angela Valencia 演奏的小提琴音乐的伴奏下。有四位精通印度尼西亚语的中国舞蹈职的英的舞蹈团队和在山东济宁职业学院学习的巴布亚学生艺术队带来音乐和舞蹈表演，向来宾介绍印度尼西亚文化多样性和印度尼西亚文化之美。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希望通过这次招待会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并迎接2025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7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将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今年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外交招待会活动也是在中国印尼商会的共同支持下举行的。外交交流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ancas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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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我们，这就没有接下来经过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从印第拉甘地总理被暗杀时间开始，听有没有？1984年10月31号，印度总理印第拉甘地在新德里官邸被自杀。印第拉甘地被他的四个叫保镖自杀。这起谋杀案是为了报复根据甘地的命令对阿姆里斯简苗进行的军事袭击。阿姆里斯简苗是锡克教圣地，也是分离主义运动的总部。锡克教徒是信奉锡克教教义的民族。锡克教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结合体。这起杀戮引发了10天的骚乱，导致10000多名印度锡克教徒在报复性袭击中丧生。没有，然后是埃及航空990坠毁在大西洋。1999年10月31号，埃及航空990号航班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达科特，在以南约60英里的大西洋坠毁，事故造成240名乘客死亡。埃及航空990航班从洛杉矶起飞，经停纽约，然后继续前往埃及开罗。这架波音767 3661R 飞机状况良好，没有出现任何机械的问题。对事故的调查无法再有充满的正义。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坠机的可能原因是副驾驶的故意行为，但是埃及政府否认了这一结论，坚称坠机是由机械故障造成的。围绕埃及航空990航班坠机事件的争议中未完全解决，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结论仍然是事故的官方原因，但是许多人认为那个知名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仍然未知。最后是纪念世界证实了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8/239号决议，这种2013年即将10月31号定为世界证实了。世界证实了以2014年守着纪念，纪念世界证实了正在激发公众对拯救证实化的关注，鼓励各国合作寻找饥饿克服正式化的挑战，为全球正式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apat menghiasi hati. Dan jangan pernah kau sia-siakan seseorang yang ada di hatimu. Pastikan hanya ada satu bintang yang selalu menyinari jalanmu. Hingga akhirnya kau sadari dirikulah yang ada di hatimu. Cinta yang ku miliki mungkin hanya ada satu bintang yang dapat menghiasi hatimu. Dan jangan pernah kau sia-siakan seseorang yang ada di hatimu. Pastikan hanya ada satu bintang yang selalu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鼓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面临全球挑战，国家研究与创新去加强印度尼西亚的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外交。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区举办了题为提高国家研究与创新区研究成果，包括争取在加强印度尼西亚科学外交战略中的作用和贡献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加强基于印度尼西亚研究成果的外交。只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区的发展政策副部长 Mego Pinandito 于10月28日周一在雅加达 Sumitro Joyohadikusumo 礼堂发表的讲话。根据 Mego Pinandito 的说法，提出这个主题是因为他与研究和创新在支持各秩序发展方面的作用密切相关。该活动促进了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专家的投入，以及国家研究与创新区学知识之间的设计讨论，以国家研究与创新区的科研成果和制定的政策为基础，为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制定建议。Mego Pinandito 解释说，目前印度尼西亚和世界正面临各种危机，如气候变化、污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为了克服这些危机，研究和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说，科学外交是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为教育和全球 能力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合作利用技术，以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寻找解决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方法。在同一次活动中，国家研究与创新局研究与创新技术实施加强与伙伴关系主任 Johannes Ekaprasetya Tanjung 还表示，科学外交使印度尼西亚能够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变革推动者的作用。印度尼西亚不仅希望成为一个市场，而且也希望成为能够为全球创新做出贡献的研究的生产值。Johannes 解释说，通过科学外交，印度尼西亚有望通过基于离子能源的技术和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来克服各种挑战，包括全球水危机。Johannes 补充说，国家研究与创新局的战略包括通过政府对政府、企业对企业和大学对大学合作发展研究技术的实施。跟其他介绍，国家研究与创新局致力于继续鼓励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已采取的一些步骤包括加强与教科文组织毛发会议、可气味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原子能级机构等等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外交政策战略局西欧、欧盟和北约区域负责人哈布萨里卡哈基多在他的发言中说，印度尼西亚在与美洲和欧洲的科学外交中有五个优先事项。他其实说，根据外交部和涉水埃尔朗格大学进行的初步研究，五个优先事项是农业和林业、渔业和海事、教育、保健和制药和可再生能源的。印度尼西亚古博士们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enny、Rita 和我 Nova。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旅游景点及尼比湖。东爪哇 Gresik 是整治拥有个中游记的旅游目的的，中历史遗产、自然美丽到典型的美食，到 Gresik 旅游，这里有一些深受居民喜爱的自然旅游目的的。它的名字是 Dalaga Nipik。 Dalaga Nipik 或 Nipik 湖是一个水库，用作家庭休闲区，地点位于 Gresik 区 Gresik 街道 Nipik 村，距离是水市级2.9 公里，时长约10分钟。进入这个湖不需要付门票，只需要付定制费。德拉格尼比或尼比湖长得20公斤，属于 Betisman Gresik。它曾经是一个粘土矿，通过从土地上堆积筛子和岩石来快速开发土地，导致了一个大盆地的形成，然后这个盆地充满了雨水，形成了尼比格斯湖。随后贝蒂斯曼格斯在湖边堆积种植了树木，以减少工业区的空气污染。现在湖边树木茂盛，绿意盎然，成功成为城市的肺部。前往尼比湖旅行时，您可以在这个人工水库作为野餐、划水、钓鱼以及乘坐摩托艇。除了欣赏它的美丽之外，尼比湖还按一定的时间表提供舞台娱乐设施，其他设施包括停车场、购物区、咖啡厅、卫生间和划水机。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utuskan cintaku Dan saat ini Engkau selalu ingin bertemu Dan mengulang jalin cinta Mau dikatakan apa lagi Kita tak akan pernah satu Engkau di sana, aku di sini Meski hatiku memilihmu Andai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乌彦努斯的节目。今年的题目是有关据国家地理杂志评选，拉贾安板金岛是2025年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今年4月24号，国家地理发布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榜单，即2025年全球最值得游览的25个目的地。世界上25个最佳旅游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就是西巴布亚的拉贾安巴金岛之一。在25个世界上最好的目的地方旅行，灵感提供了完美的基点。针对中美食家到冒险家和家庭等国反的兴趣，该列表基于国家地理旅行专家和编剧的坚决和专业知识，包括新兴和历史悠久的目的地。国家地理杂志主编纳丹兰表示，今年的评选重点是带来欢乐和有激情的旅行。第九位有 Karen Carl Miguel 选写的2025年世界最佳艺文中得主，拉贾安巴金岛是一个海洋的奇观，拥有约500种珊瑚、1000多种珊瑚粉的，不能也得1000多种珊瑚鱼以及浮粉和乳根等海洋生物。事实上，有益保护工作，增进灭绝威胁的斑马沙悬崖开设中心出现。国家地理团队甚至有时间通过为期20天的印度尼西亚海上探索游轮来探索拉贾安巴金岛。卡米盖尔学道，在拉贾安巴金岛，你需要做的就是探索蓬勃发展的海洋生态系统。拉贾安巴金岛是一个令人惊叹水下典当，有10个主要岛屿组成，即外国巴丹达、萨拉瓦和米索尔岛，以及散布在其周围的10个小岛。美丽的大海之外，拉贾安巴金岛还因其一的天堂鸟而闻名。拉贾安巴金岛可以进行许多有趣的旅游活动，包括浮潜、潜水、观赏珍珠、养殖和巡岛。这是一种通过展馆几个一水这个的岛屿进行的旅游活动。除了拉贾安巴之外，国家地理还推荐了7大24个目的地，从印度的攀岩到西非的美食旅游，再到佛罗里达州的原始国家的森林。记住没有，今天乌彦努斯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ita harus bahagia. Kita harus bahagia. Kamu harus bahagia. Kamu harus bahagia. Kamu harus bahagia. Kita harus bahagia.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三三二五键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华语旧歌曲。今天是由歌名为 Prahara Cinta 的歌曲 Hedi Yunus 演唱的。 Prahara Cinta 意思是 Prahara Cinta 意思是爱的风暴，于1987年由姐妹组合 Lydia 和 Emmanuel 首次流行的。然而这首歌在由 Hedi Yunus 演唱后更出名了。Hedi Yunus 是印度尼西亚歌手、演员，他被称为 Kahitna 音乐队的主唱之一，同时也是一名独奏家。Hedi Yunus 发行 Prahara Cinta 版本收录在他1995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Surat Kuchung》。这首歌由 Randy Anwar 和 Megia Awaludin 创作，描述了恋爱中的人的感受。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Hedi Yunus 演唱的 Prahara Cinta， 请欣赏。
Begitu sedap dipandang